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6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土耳其总统大选与立法选举正式结果虽然要到6月29日才由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但该选举委员会根据对 99% 的选票统计，已经宣布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获得胜选，反对派没有承认败选。最大的反对党指责有贿选作弊的现象，评论指埃尔多安通过选举进一步集权，下一步如何执政备受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禁止众多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公司，并对中国技术出口设置新的限制。中国各地退伍军人近日云集江苏镇江，声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楼前维权过程中被殴打受伤的老兵。目前传出抗议的老兵23日凌晨已被当局清场，警方将视为的退伍军人置入学校或旅馆监控。镇江市内仍然有各地退伍军人声援而至并示威。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土耳其总统大选与立法选举正式结果虽然要到6月29日才由全国选举委员会公布，但是该选举委员会根据对 99% 的选票统计，已经宣布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获得胜选连任，反对派没有承认败选。最大的反对党指责有贿选作弊的现象，评论指埃尔多安通过选举进一步集权，下一步如何执政备受关注。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古文今天宣布，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大选第一轮投票就拿下了过半的选票，直接当选为下任总统。古文在首都安卡拉宣布，埃尔多安获得的绝对多数有效选票，但没有进一步提供昨天大选结果的相关细节或数据。根据国家新闻社的报告，对已经开出的99%的选票，埃尔多安在大选首轮获得了 52.5% 的选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共和人民党候选人英斯则拿下了 31.7% 的选票。最高选举委员会应当于29日公布大选的最终结果。稍早埃尔多安据称根据 60% 多的选票统计结果就已经自行宣布胜选，埃尔多安同时宣布也获得了议会选举的多数胜利。今年64岁的埃尔多安于去年推动修宪并举行公民投票获得了通过，该修宪旨在确定直选总统并允许连任两届。埃尔多安稍后宣布提前大选，谋求当选以及连任。埃尔多安至此已经掌权15年，新的选举将允许埃尔多安再执政10年至2029年。不过尽管埃尔多安被谴责专权，且国内近期经济与社会均有困境而失去原有的支持度，但此次大选已经显示埃尔多安搏击获胜。多家评论将埃尔多安与土耳其现代社会改革之父凯莫尔相提并论，但对埃尔多安的集权却有更多的批评。反对派如何应对选举中遭谴责的违规不正常现象引发关注。反对派谴责在拥有过半支持的选区有严重的作弊现象。据评论，埃尔多安新的任其里有更大的集权，未来如何执政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法国总理菲利普上星期五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星期一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启程回国前宣布了此次访问的一些成果，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是的，菲利普在中国访问行程的最后一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他在北京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与中方签署了法国牛肉出口到中国的卫生协议， 而与中国达成法国牛肉解禁的协议也是菲利普此次访华的重头戏。除此以外，他还宣布中国市场也将对法国牛种开放，两国也就建造猪屠宰场和儿童奶粉生产厂达成了意向性的协议。此举也意味着中国将向被禁了17年之久的法国牛肉敞开大门，这也意味着马克龙总统1月份访华签署的相关协议开始具体的进行落实。马克龙在访华时还与中方达成了订购184架空客 A320 飞机的协议，还有建造大型核废料处理厂的意向性的合作协议。菲利普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对中国对落实购买空客飞机的强烈愿望表示满意。菲利普此次四天的中国之行可谓是他的首次国际性的大考验，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遵循着总统马克龙访华的足迹去考察落实两国的合作性的项目。在上周五抵达中国后，菲利普先后到深圳、上海和北京进行访问，周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是此次访华的高潮。习近平在见面时强调，中法是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方赞赏法国愿意积极地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菲利普则回应说，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合作设想，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法方愿同中国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并且加强欧盟和中国的合作关系。有报道说，总理府的人士之前还表示，菲利普访华时会同中国讨论人权的问题，但是交流的方式还是会和马克龙访华时一样，也就是避免公开指责，因为那种做法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目前法国官方没有对此议题的相关通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禁止众多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科技公司，并对中国技术出口限制新的限制。据法新社说，美国政府正在酝酿推出严格限制中国在美国科技、国防等敏感领域投资的政令，这个政令也将限制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对中国出口。美国指控中国在美国高科技涉足，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但评论认为此举将令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美国将自7月6日起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是美国征税行动的第一步。整个行动覆盖的中国商品总额或达4500亿美元。美国指控中国通过合资企业规定和其他政策盗用美国的技术。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禁止众多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科技公司，并对中国技术出口设置新的限制，两项计划将于本周结束前公布，意在阻止中国政府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列出的项目。中国制造2025旨在推动中国在信息技术、航天航空、电动汽车和生物技术等十大科技领域或为全球的领导者。报道说，白宫商务部和财政部都没有立即对这一报道做出反应。不过上星期，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在审查一些同时与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的美国大学。这位官员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封闭运作，另一方面要中国公司充分利用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获得中国学界以及民众热烈支持，但是在特朗普主导发动美中贸易战下，德国媒体发表评论说，尽管中国忙着做特朗普家人的关系，但却轻视了特朗普的破坏力，导致如今进退维谷。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德国南德意志报24号以“中国的算盘打错了”为题发表文章说，新加坡习特会之后，特朗普便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我的朋友。但是几天以后，这密切的友情便所剩无几，因为美国正对中国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战。文章说，特朗普六月间向习近平接连发起贸易战攻势，从数字上看，对美国享有巨额出超的中国根本没有办法还击，这让中国进退两难。但是从中国内部来看，北京除了猛烈还击以外没有其他选择， 加上北京向来奉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主张，还击这条路只有走到底。文章说，但是就经济而言，强硬的还击做法无异于疯癫，理由是中国 20% 的出口商品是销往美国，而这占中国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重约有 4%。 南德意志报这篇文章提到，虽然中国过去几周一直试图转危为安，还一度传出要购买价值7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即使如此，看起来仍然没有办法让美国满足。文章说，特朗普上台以后最快调试并且改变的就是中国。当欧盟、法国、德国还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否该与特朗普的女儿伊凡卡、女婿库什纳交流时，中国早已务实地行动起来。驻美国大使馆还邀请伊凡卡共度春节，伊凡卡的女儿唱中文歌的影片更是在网络上热传。南德意志报说，但是事实证明，中国轻视了特朗普的破坏力，让中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正在日本冲绳县访问的95岁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批评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是充满野心的霸权主义。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正在日本冲绳县访问的95岁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24日在冲绳县司马市的和平纪念公园出席二战中作为日军阵亡的台湾人的追悼仪式，为亲笔题词的石碑揭幕。他还说，一带一路是充满野心的霸权主义。追悼仪式从2013年起，由举办战末者追悼活动的日本台湾和平基金会主办，在该基金会2016年设立的纪念碑台湾之塔前举行。台湾之塔旁边立起一座高 2.5 米、宽约80厘米的石碑，上刻李登辉挥毫所写的“为国做见证”。李登辉说，追悼在战争中倒下的台湾的人们，和大家一起共有这段历史。对于自己的亲笔题词，李登辉说明称，含有前人用生命为我们后人指出了历史教训之意。24日夜晚，在冲绳的琉球华侨总会主办的晚餐会上，李登辉谈及日台交流的不断扩大，然后指出，中国才是亚洲形势不安定的主要因素，一带一路设想是充满野心的霸权主义计划。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中国宣布央行将放水千亿美元注入银行体系，试图应对美国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之后，《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总统仍在出招向中国施压，包括禁止更多中国公司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以及禁止向中国输出更多的美国科技。中国人民银行24日宣布，从7月5日开始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 0.5%。 这一天正好是美国正式开始对数以百计的中国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的前夕。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书记表报道说，在降准之后，中国央行将向17家银行注入5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五大国企银行。这些银行将利用这笔钱将公司的呆账、坏账变为股权。人行同时宣布将向地方银行注入另外的2000亿元人民币，用作疏解地方小型企业的困境。 中国各地退伍军人近日云集江苏镇江，声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楼前维权过程中被殴打受伤的老兵。目前传出抗议的老兵23日凌晨已被当局清场，警方将示威的退伍军人置入学校或旅馆监控。镇江市内仍然有各地退伍军人声援而至并示威。据美国之音今天隐居镇江当地居民目击证实，镇江市政府四周路口和收治被打伤老兵的医院都被警察和便衣人员围住，抗议现场已经被清空。而昨天24日，镇江市内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跨越亚欧两大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土耳其周日举行提前总统和议会大选，而此次选举也被认为是土耳其人民要在未来更加民主还是更加专政的道路上做出选择而备受关注。对于此次选举，土耳其的民众可以说是积极的参与，投票率高达 87%。 有报道称，为了杜绝舞弊行为，除了国际观察员之外，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在投票站动员了50万人来监督选举。根据周一揭晓的投票结果，强势的现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 52.5% 的选票，遥遥领先主要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推举的候选人英杰，因此无需进行第二轮角逐，埃尔多安轻松地实现了连任连选的野心。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 42.4%， 加上盟友党的得票，足以在议会占据多数。反对党领导人周日曾经一度指责此次选举有舞弊行为，但是周一还是承认败选，但是他同时也指责选举不公平。他指出，土耳其将进入一个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危险期。此次选举是在埃尔多安及其所属的政党优势环境下举行的。埃尔多安拥有大量的资源、国家的力量以及对媒体的控制，这也是反对党指责不公平的原因所在。土耳其的最高委员会将于本月25号公布大选的最终结果，但是埃尔多安胜选目前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现年64岁的土耳其政治强人埃尔多安2014年8月份首次当选总统，他是土耳其首次直选产生的国家元首，而此次胜选让他获得了5年的总统任期，还可以连任一次，这就意味着他可能于2029年才交出下届的大棒，连当15年的总统。国际舆论十分重视此次土耳其选举的重要性，普遍认为是土耳其将决定是否继续由专政政权执政的重要一步。因为土耳其在2017年的4月份举行了公民投票，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这也是改制后第一次总统和国会的大选。总统制将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议会组建政府的权力也被交给了总统。此外，情报机构和军队也在总统的管辖之下，所有的部长也都将由总统来任命。所以评论家一致认为，此次选举是为土耳其的民主敲响了丧钟。再来看看埃尔多安的执政道路，他于2003年开始担任总理，2014年担任总统。他在政治生涯中也经历过坐牢、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甚至有军人试图发动血腥政变的行为，但他最终也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手腕成为土耳其政坛上无人可以抗衡的领导。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发展党执政15年来几乎拿下了所有选举的胜利，而最近10年以来，埃尔多安也成功地清除了所有的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作为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创始人和主席的权力地位。他的目标是在选举中也获得对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对于支持者来说，埃尔多安执政期间为大多数的保守穆斯林发声，经济也更加繁荣，而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逐步提升。但 是反对和批评者则指出，埃尔多安正将土耳其带入威权主义的道路，令人想到土库曼帝国时期的统治者苏丹轻率地处理经济问题和帝国的外交政策。埃尔多安不顾各界的反对，推行了引起巨大争议的修宪公投。2017年4月的公投结果显示，还是有 51.37% 的民众赞同废除内阁制，新宪法将政治体制改为总统制，而反对人士批评称，此宪法制度根本就是类似专制的国家的制度。土耳其曾经一度希望进入欧盟，但是入欧的道路漫长而且充满了困难。在埃尔多安担任总理的初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废除死刑，此举得到了欧洲联盟的认可。他也和库尔德族的武装展开了和平的谈判进程，在他的党派成立的初期，也曾与伊斯兰的教士葛兰结盟。虽然葛兰已经于1999年流亡到了美国，但是他对土耳其社会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后来埃尔多安和葛兰反目成仇，土耳其的政府甚至指责葛兰是2016年7月15号流产的政变背后的操纵者。虽然此种说法遭到葛兰的反驳，但是此次未遂的政变也已经成为埃尔多安统治的拐点。他在之后发动了历来最大规模的整肃行动，约有77000人被控与此次政变有关而遭到逮捕，而此举也进一步加强了土耳其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西方国家认为埃尔多安在利用这次政变对反对派实施过度的镇压，而这自然对依然没有放弃进入欧盟努力的土耳其增添了入欧的难度。尽管埃尔多安此次取得了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的胜利，但是此次选举也让他首次感到了他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反对党缔结了前所未有的大同盟，共同赢得了 34% 的选票。对于下一步的执政，路透社报道说，埃尔多安周日晚上就宣布，他将从周一开始就展开对人民的承诺，继续展开针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斗争。同时他也要继续在叙利亚展开反恐行动，以便让350万叙利亚的难民得以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周一对埃尔多安胜选谨慎的表态，称土耳其人民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法国将决定和土耳其今后采取何种关系。北约的秘书长周一也祝贺了埃尔多安当选。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难民危机问题令欧洲国家的分歧难以弥合。周日，欧洲16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小型峰会未能达成共识。应联合国之邀，法国曾在卢旺达发起的旨在进行人道救援活动的绿松石计划受到质疑。陷入危机的法航迫使公司总裁辞职，一个月以来其职位始终处于空缺状态。地处巴黎大区人口密度最高、贫困程度最大的塞纳圣德尼省的德拉丰丹医院为接待贫困人口做出榜样。这是6月25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关注的焦点议题。其他国际新闻焦点话题则主要围绕土耳其总统大选展开。费加罗报报道指出，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周日晚间宣布在刚刚落幕的总统大选中获胜，赢得 52.7% 的支持率，从而将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然而该国反对派立即作出回应，揭露选举中存有舞弊现象，反对选举结果。此外，法国总理菲利普到访中国，期待北京解禁法国牛肉进口，并在两国关于核能、航天及数字化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该报驻京记者的一篇报道，披露了法国总理中国行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继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中国半年之后，法国总理也展开了中国之行。半年前，马克龙在中国访问期间，法中两国围绕诸多重大贸易话题展开的讨论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法国总理本次中国行期待中国能够解禁对法国牛肉的进口禁令， 该项禁令从2001年疯牛病爆发以来开始实施。报道认为，菲利普本次中国之行也是对其出任总理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法国外交胜利以及其个人才能的首次重大测试。周日，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晤的前夕，两国间的谈判仍在继续。预计双方将签署包括解禁进口法国牛肉在内的多项协议。如果中国能够履行习近平今年一月做出的承诺，解禁对法国牛肉的进口禁令，将为法国牛肉生产商开通一个关键出路。不过，针对两国在核能领域及航天领域展开的合作前景，巴黎当局应该具有更多的耐心。除了农业食品，两国周一举行的谈判涉及的话题还包括环保及新技术等议题。费加罗报指出，法国总理菲利普此前曾以其他身份对中国进行过十多次访问。在本次访问中，随同总理到访的有十多个初创企业代表。上周五，在享有中国硅谷之称的深圳，法国总理会晤了当地数字化企业领导人。面对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法国总理认为欧洲国家应该表现团结一致。不过，他同时表示，在当前美国在多条战线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下，法中两国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多边主义。此外，朝韩两国举行会谈，就离散家属议题达成共识，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将在八月份展开。回声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根据朝韩双方周五达成的协议，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将于8月20日至26日在朝鲜金刚山展开。这是2015年以来举办的首次类似活动。关于离散亲属团聚活动的相关计划于2000年起展开，当时朝韩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高峰会晤，实现了应于每年举行一次的离散家属的互访。近年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直接影响到这项活动的正常展开。长期以来，平壤当局被指利用离散家属团聚活动来达到其政治目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将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国际纵横以及法国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由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要关注的是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近来有关美国的许多事情都成为世界性话题，包括美国6月19日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人权理事会对作恶者保持沉默是无耻的伪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出，委内瑞拉、中国、古巴等这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这是对人权事业的一种嘲讽。他还说，这个组织是一个政治偏见的粪坑，而厌恶这个组织的人权团体则称其为人权恶棍的俱乐部。美国一直要求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但不被理睬。看来美国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这个粪坑里与人权恶棍为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一走了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顾名思义，它的职能是关注和谴责世界上侵犯人权的国家和事件，但它的作为却恰恰相反，倒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国家和事件的维护者。2006年以来，人权理事会共谴责人权状况良好的以色列77次，却不谴责制造恐怖屠杀事件蹂躏妇女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世界上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非中国莫属，恶劣到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关押致死，却从未受人权理事会谴责。中国纠合世界上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控制人权理事会，排挤和谴责美国，封杀中国人权人士在该理事会发声的机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了反人权理事会， 用一些中国民运人士的话来说，这个人权理事会的存在是个笑话。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得到许多中国人权人士的支持。网络上几个由海外著名中国民运人士主持的视频节目都发出支持的声音。美国不玩了，就让中国和那些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去玩吧。中国有网民说，最没有人性的东西跟我们谈什么人权，退了也好。还有网民称，早些年退出世界更美好一些。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曾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的封宗德则主张，美国应联合世界上尊重普世价值和人权的国家，另建国际人权机构，致力于谴责和制裁中国等国家的人权侵害者，支持这些国家人权受害者的维权行动和帮助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也有相当多的中国民运人士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担忧，认为虽然人权理事会被中国等人权恶劣国家所掌控，但这不应该成为退出的理由。美国应对人权理事会负起改变的责任，而不是放弃。刚刚从中国西安来到美国的民运人士杜明对媒体表示，美国退出将使中国在人权理事会里更加肆意妄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既成事实。不过美国表示，如果人权理事会实行改革，将考虑重新加入。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启示人们，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被中国政府控制为虎作伥的时代该结束了。比人权理事会更加荒唐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他今年以健康覆盖为主题的世界卫生大会竟然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只因为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便将以往作为观察员与会的台湾拒之门外。台湾是世界上健康覆盖做得最好的国家，比不顾人民生命与健康的中国至少好100倍。台湾有2300万人民，中国政府不把台湾人当人看，世界卫生组织就当台湾人不存在。
接下来再次回顾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土耳其官方正式确认埃尔多安胜选，反对派领导人接受败选，呼吁埃尔多安成为所有土耳其人的总统。法国总理菲利普周一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将正式解禁法国牛肉。意大利要求人权援助团体停止搜救海上的难民。美国即将向朝鲜提交有具体要求的时间表。美国将推出严格限制中国涉足美国高科技的禁令。中美贸易战最新战报，中方放水千亿救经济，美国将制裁更多的中国科技企业。南德意志报撰文认为，中国轻视了特朗普的破坏力。江西镇江老兵维权示威传出遭到清场，但是退伍军人集结喊声却没有停息。中国加强扫毒，中国吸毒者有年轻化的趋势。港铁演示豆腐渣工程，最初5根问题的钢筋，到现在发现实际上有5000根。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菲利普本次的中国之行访问第一天的第一站就是到访广东的深圳。法国电视第24台也派记者随行前往这个几十年前本是一个小渔港，如今变成重大工商业城市的城市做专题报道。报道说，深圳如今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大量的外资流入，而且每周都有新企业在那里进驻。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深圳是中国经济奇迹最好的代表。位于中国的东南方，人口1500万的深圳是新创企业、新科技、新发明及新设计的大都会。 深圳是中国国民生产所得 GDP 排名第一的城市，而且有两位数的经济成长，成为这个大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当中，深圳的制造业带领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广东省很快就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且发展还不仅于此，这个新的大城吸收各地的财富及人才，如来自广东附近、香港、台湾等地，深圳变成现代中国的橱窗。自今起，它成了尖端新科技、电子类的产品、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机器人、电视、视频等产品的产地。这些新产业领域5年当中带来了20%的成长率。这个城市也提出了12000个专利，这几乎是全中国申请专利案的半数。深圳居民的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有100万居民人口是外籍人士。那么如何在不到40年的时间，深圳可以从一个简陋的渔村一跃而成了中国的硅谷呢？法国媒体参观了深圳企业的 UBTech 公司，看到一个团队的员工正在开发研制制作机器人 Cruiser。 这家企业也是中国销售到全世界机器人数量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也提高了其创业基金的水平记录，如今企业价值高达50亿美元。在人工智能方面，没有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对于这个企业老板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发展如此的迅速，正是因为他设厂在深圳的缘故。该企业的战略主任邓布鲁斯向24台说，他们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是因为他们有一条完整的电子产业链，无论是设计、是研究、是发展，或者是生产制造，这里是发展软件的最好的地方，每个生产的过程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因此其供应链非常的短而快捷。 UBTech 公司每天出产100多个机器人，他们向记者展示一个名叫 Alpha 的机器人，是给孩子们用的，它可以跳舞，甚至可以展示体育教学。不过这些工程师的最新的发明物是一个名叫 Walker 的机器人，它可以走路。 Walker 是一个完美的佣人，它可以看护监视一个家，接收电子信，还可以感觉你的情绪。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踢球，这是100%深圳制的机器人，它里面的电子零件部、遥控系统全都是深圳研发制造的。机器人里面的电流系统以及不同的电路驱动还有软件都是该企业自己研发出来的。 UBTech 公司如今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机器人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这只是在深圳目标为征服世界的众多巨型企业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还有如腾讯、中兴通讯、联想、 DGI、华为等知名的中国大型企业都是在深圳诞生的。本次与法国总理菲利普随行的法国记者可说看到了深圳这个城市的特色，看到了这个可说是一个中国的国中国的城市。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郑一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的专栏节目国际纵横还是要关注中国，这次关注的焦点是上合峰会和新丝绸之路。
听众朋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理事会第18次会议最近在青岛举行。中国方面宣称峰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全面规划了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战略，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探索更为多样有效的合作途径，将使上合组织的未来更可期待。中国媒体说，经历17年的发展之后，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支柱之一，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各成员国都有收益。
有关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合组织六个创始成员国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6720亿美元增加到了4.9万亿美元。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之后，去年成员国的贸易总额达5.719万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额增加了 20.7%。投资方面，去年六个创始成员国的 FDI 流量总额达到了 1787.71 亿美元。投资领域也由资源开发、农业、加工业扩大到了基础建设设施、机械制造业、服务业等，投资形式更为多样。在基础设施领域，一系列的互联互通项目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等国家开花结果。中欧班列、双溪铁路等一批示范性的基础设施领域项目顺利完成，连接本地区的能源、交通、电信等网络出现轮廓。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该组织的核心任务是增进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其具体内容包括情报共享、共同反恐、网络安全等。2001年6月15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首次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会上，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该组织的正式成立。2002年6月7日，元首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行，六国元首签署了上合组织宪章、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为上合组织的机制化和法律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该组织成立以来，一直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分析人士认为，上合组织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北约组织，北约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欧美国家军事同盟。此次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一带一路成为重点话题之一。中国方面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的天然基因要追溯到古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中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柬埔寨、伊朗、斯里兰卡等国也是郑和七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这些深刻的历史记忆是帮助建设一带一路的精神纽带，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天然基因。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主要在政治、国家和地区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展开，而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内容也正是这些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因此，在两者的合作内容上，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同样具有天然的基因。中国媒体称，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另外一个天然基因，就是两者都谋求发展，把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全面合作的方向、领域和主要任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六条经济走廊，即中俄盟、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非常引人瞩目。这六条横跨欧亚的经济大动脉沿线都有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或者是对话伙伴国参加，也是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天然基因的重要反应。但有关国家也承认合作的阻力依然存在。迄今为止，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实际合作主要是该组织成员国与中国之间双边展开的，而不是以上合组织为平台的多国之间的多边合作。上合组织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但是从整个组织来说，从多边来说，迄今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和项目。在上合组织内部，对待一带一路也存在几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有中国学者指出，第一种是比较积极支持的立场和态度，包括俄罗斯、中亚五国、巴基斯坦、白俄罗斯、柬埔寨等国；第二种是不积极的立场和态度，甚至一定程度上是消极的立场和态度；第三种是比较暧昧、摇摆的态度，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对自己的竞争，把重点放在利用该倡议为自己服务方面。这也是为什么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多边项目搞不起来，没有明显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之间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的关系。 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其五个成员国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和亚美尼亚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观察员国或者是对话伙伴国。毋庸置疑，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之间既存在利益共同点，也存在矛盾和分歧。欧亚经济联盟极力反对与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佐证。近年来，该联盟通过的不少举措和规定，就是为了限制中国商品出口到中亚地区和该联盟成员国的市场。中国方面有一些人对“一带一路”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前景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单方面的意愿和希望，对该组织的复杂性以及双方合作的困难估计不足。由于上合组织内部对“一带一路”的立场和态度不一，该组织秘书处很难作为一个平台来推进“一带一路”与该组织的全面合作。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动整个地区的连通性、经济繁荣和外交关系。过去四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完成了几个主要的联合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项目等。这些项目改善了跨国合作的条件，提高了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即将建成的长达9400公里的连接连云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公路走廊将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主要交通枢纽。阿米娜·穆罕默德还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去年正式成为了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这也是该组织自2001年以来首次扩大。上合组织代表着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基于合作和对话，上合组织正在塑造全球议程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活动范围的扩大将对该地区乃至更远的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带来影响。阿米娜·穆罕默德说，古特雷斯秘书长今年四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多边解决方案，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所面临的威胁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解决，只有我们的共同承诺，坚定地以尊重人权和法治为基础，才能建立和加强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上海合作组织2025年发展战略是我们共同行动的蓝图。阿米娜·穆罕默德指出，为了确保公平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各国拥有必要的国家资源和能力，促进其经济和发展议程，以便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共同目标。在这一方面，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以和平渠道解决民间社会的不满和空白，是预防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可靠途径。同时，妇女和儿童全能，发挥青年的想象力和才能，对于建立稳定和有活力的社区和社会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阿米娜·穆罕默德强调，各国之间的开放和合作将为加强安全和实现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今天，中亚地区的积极态度和各国之间更密切的互动令人感到鼓舞。他赞扬上合组织对打击区域威胁所做的承诺，并欢迎2017年通过的反极端主义公约。他还赞扬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的重振工作，这是对阿富汗主导的和平进程的有力支持，并承认阿富汗的和平对整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同时，联合国中亚预防性外交中心也是上合组织密切和可靠的伙伴。就一带一路问题，吉尔吉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机遇，也为促进上合组织发展同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都位于一带一路的沿线附近。一带一路倡议着眼的五通为上合组织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道路，也为拓展本组织的合作领域提供了动力。此外，上合组织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他称，吉尔吉斯坦、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同时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因此上合组织被视作这两个地区倡议的连接环节。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次节目最后一个专题，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译文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驴皮记》是巴尔扎克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哲理小说，小说别出心裁地用一张驴皮来象征人的欲望和生命的矛盾，并且借此概括出他的生活经验和哲理思考。小说说的是贵族出身的青年瓦朗坦安贫乐道，怀着远大的理想钻研学问，努力工作。有一次受朋友诱惑，投身到社交场所，输掉了最后一枚金币。正准备自杀时，古董商给了他一张神奇的驴皮。这张驴皮能实现任何愿望，但是愿望实现后，驴皮会缩小，寿命也随之缩短。起初他不信，随口许愿成了百万富翁，驴皮也缩小了。从此他唯恐驴皮继续缩小，因而有福不能享，有心爱的姑娘不能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末日来临。在这部小说里，召开盛大宴会的东道主是太医潘，而且在小说里一再提到红色旅馆，可见太医潘是经常出现在巴尔扎克脑子里的一个人。为什么这个形象会缠住巴尔扎克挥之不去呢？原来在红色旅馆里，太医潘是一个杀人犯，他用最要好的朋友的解剖刀杀了一个商人，盗走了商人的10万法郎珠宝，逃之夭夭，害得他最要好的朋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太医潘因此发了财，当上了银行家，拥有价值100万的地产。在社交场所出现时，他很爱笑，举止态度完全像个慈祥的老好人。他完全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安享他的不义之财。巴尔扎克没有违反现实，对这样一个人给予人间的制裁。正如《驴皮记》里拉斐尔得到600万遗产之后，太医潘所说的，拉斐尔先生已经成为600万法郎的富翁，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是国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凌驾一切，像所有的富翁那样。对他来说，从今以后，所谓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记载在大宪章里的一句谎言。他不会服从法律，法律倒要服从他。没有为了百万富翁而设的断头台，也没有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拉斐尔回答道，他们都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怎么样才算是给自己行刑的刽子手呢？巴尔扎克在红色旅馆里给太医潘以生理的制裁，太医潘害上了头疼病，这个可怜的汉子硬说脑袋里有小动物在咬他的脑髓，每根神经里面都有一阵阵的刺动，像锯子锯一样，又像神经被人猛烈拉扯，最后太医潘死于这种病。让一个杀人犯正常的死亡绝非作者的意愿，但人世间又没有别的力量可以给予制裁，只有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了。驴皮正符合了这种需要。巴尔扎克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深知一个人如果疯狂地追求金钱，世界上很少有力量能够阻止他。巴尔扎克首先想到的是力量，是良心的谴责和特殊的疾病。《驴皮记》发表于1830年，那个时候巴尔扎克已经在假三层的小顶楼上写作了10年，当过笔和墨水的苦工囚犯，负债达10万法郎之多，发誓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靠喝咖啡来维持精力，这样的劳累有损于健康。料想巴尔扎克已有预感，所以他才有了欲望达到寿命缩短的启示。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介绍。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土耳其周日举行了总统和议会大选，官方今天正式确认埃尔多安胜选，得票率为52.5%。反对派主要领导人接受败选的事实，但是呼吁埃尔多安成为所有土耳其人的总统。法国总理菲利普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将对法国牛肉解禁。意大利要求人道援助团体停止搜救海上难民。美国即将向朝鲜提交有具体要求的时间表。美国将推出严格限制中国涉足美国高科技的禁令。中美贸易战最新战报，中方要放水千亿旧经济，美国将制裁更多的中国科技企业。南德意志报撰文指出，中国轻视了特朗普的破坏力。江西镇江老兵维权示威船遭清场，但是退伍军人集结的喊声没有停息。中国加强扫毒，中国的吸毒者有年轻化的趋势。钢铁掩饰豆腐渣工程，最初只有5根问题的钢筋，现在却发现实际上有5000根。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是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年轻的法国歌手组合 Vida 和 Claudio Gabiu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是 Un peu de rêve， 有一点梦想吧。听众朋友，我们在歌声中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
Elles le font pour de vrai.
Le mal ne connaît pas la grève. Le mal est dans les têtes. Les petits préparent la relève. Pendant qu'on cherche la paix.
Ce monde n'a plus d'âme.
Ce monde n'a plus d'âme.
Vendez-moi un peu de rêve.
J'ai plus de temps.
Sauvez-moi ici, je crève.
J'ai plus grand.
Je veux déployer mes ailes,
m'envoler.
Je suis tellement sale, ça m'obsède.
Je cherche la paix.
On fait semblant, nos cœurs s'éteignent.
On est tous les mêmes.
Avant que la lumière s'éteigne.
J'ai tout à donner.
Vendez-moi un peu de rêve.
J'ai plus grand. Je cherche la paix.
Je cherche la paix.
Le choix, c'est marche ou crève.
On veut juste exister.
Ils ont peur qu'on s'élève.
Comme ça vous négligez. Et toutes nos séquelles que rien ne peut réparer. Dis-moi du pense en c'est lequel qui dit la vérité.
Ce monde n'a plus d'âme.
Ce monde n'a plus d'âme.
Sauvez-moi ici, je crève.
J'ai plus grand.
Je veux déployer mes ailes.
M'envoler.
Je suis tellement sale, ça m'obsède.
Je cherche la paix.
On fait semblant, nos cœurs s'éteignent.
On est tous les mêmes.
Avant que la lumière s'éteigne.
J'ai tout à donner.
Vendez-moi un peu de rêve.
J'ai plus grand. Je cherche la paix. Ils veulent nous contrôler. Ils veulent nous faire taire.
Je cherche. marche lampada.
Tout miser pour toucher nos rêves.
Je cherche l'enfer.
Et qu'est-ce que ça peut faire si on veut quitter l'enfer?
Tout miser pour toucher nos rêves. Donnez-moi un peu de rêve.
J'ai plus de temps.
Sauvez-moi ici, je crève.
J'ai plus grand.
Je veux déployer mes ailes.
M'envoler.
Je suis tellement seul, ça m'obsède.
Je cherche la paix.
On fait semblant, nos cœurs s'aident.
On est tous des mères.
Avant que la lumière s'éteigne.